请您发言。谢谢主席。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在财团会高级别会议上集聚一堂，这一大会是专门用来让全球更为安全，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看到这种技术带来的一些干扰，还有其他情况，比如说在乌克兰，还有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在苏丹、也门的冲突，还有在刚果金的情况。另外一个现实，财团会又一次陷入了僵局，又一次没能够达成协商一致，拿出有效的裁军的措施，目前也并没有拿出2024年会议的工作安排，因此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职责，也有共同的义务来打破现有的僵局。因此，我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在本次大会上发言，在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在这讨论的话题今天更为的重要。秘书长昨天到场也体现了这一点。对于我来说，联合国最主要的一项原则就是我们一道应当来保护这个全球秩序和规则。而财团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让各国更密切的团结，可以加强相互的信任，可以一道来推进和全球裁军，而且我们也有共同的职责来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面临暴力和冲突，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际安全机制方面的这个缺口，现在有越来越多压力。这种军备竞赛有传统和新的一些形式出现。我们看到在谈判重要文书方面缺乏进展。就举一个例子，禁止这个和全面竞合式条约现在还没能够正式生效，即使它已经通过了27年，现在就是一个时候，把这种暂停转变成为一种条约的义务，这可以帮助加强反对核测试的这种准则。主席，我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新兴技术带来挑战，确实，人工智能的发展、自主技术和网络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带来了极大改善。我们也相信，负责任的开发和使用新兴技术用于武器体系当中，这对于现代的这个武器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他们也对于安全、人权，还有基本自由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拿出明确的标准，来确保这领域当中负责任的行为，也必须要加强现有的准则。紧迫性非常的明确。想象一下，那些来执行的人，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恐惧。做决策制定的这些人，对于人类的政策完全不了解。
Our human speech。
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可以以超人的速度加以操作，人类没有办法去理解在发生什么，也没有干预。我们有责任去避免这样的一个未来发生。 所幸我们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步骤。去年荷兰主办了 REAM 峰会，涉及到在军事领域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话题，近60个国家同意发出联合呼吁，采取行动，在军事领域负责任的开发、部署和使用人工智能。这是一项主要的步骤，建立军事人工智能方面的规范。而作为后续行动，我们在建立全球人工智能委员会。我们也感谢韩国提出主办第二届 REAM 峰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另外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迫切需要规范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那些能够完全在人类控制之外去做出决定的武器系统所带来的风险和法律方面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当下，LAWS 专家组的主席是荷兰，我们将以一种包容和透明的方式主持讨论。而我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立场是明确的，自主武器系统如果不能够根据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加以使用，应该被明确禁止。而那些能够根据国际法去使用的系统，应该被规范。我们必须确保人类判断和控制在新武器系统的开发当中加以运用，这也是规范的最主要的目标。同时，我也高兴地看到联合国成员国已经就一系列负责人国家行为在外空、在网络领域的规范达成一致。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信通技术，也加剧了颠覆性、强制性、破坏稳定的网络行为的风险。所以，我们需要加强共同理解。国际法在网络空间如何适用？我们需要识别存在哪些缺口。主席，军控和裁军外交不仅需要一些努力，还需要决心和勇气。我们有责任携手共进。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全球的，我们的响应也必须是。